也求主叫你的众教会更尽心祷告，更热心传扬你的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赞美感谢祈求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早也是诗篇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念的是在诗篇181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化身欢乐，
唱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以色。
当在耶稣并耶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是
为以色列定的
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又是中间离此为证，我在哪里听见我说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重担，你的手放下
棒子。
你在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引领你，在米利巴水哪里试验你。”
我的民啊，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以色列，
愿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代代帐口，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在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圣念我的名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拿便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来的教
他们饱足。
那下面呢，我们要念本周的经济，我们念两次，请穿上
穿上柳生园，
这些人
在知识上渐
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俄罗斯书
三章十一，
穿上了新人，
自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俄罗
斯书三章十二节。
在我们没有把这个时间交给莱牧师以前，我们四班有一个特别的先师，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三个月里面四班都没有办法先师，但是罗斯姆我们的指挥呢就想尽办法。那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呢？今天的先师是叫做悉尼式的现场，就是每一个人在家里把它练完了呢，把每一个的声带呢就寄给肖芬，肖芬呢就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整合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悉尼的诗班所献唱的《人生的福》。
Sure. 好，让我 share 我的 screen。有看到啊、哦，好，好，罗牧师、潘牧师、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把握时机，加强更新。是主要在这段时间呢，我感觉到可能比如前书这一段经文第也可以对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可以让我们可以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准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很好提醒，所以我在这里今天就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那我现在我就来念来念。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念这几节几节经五节的经文不是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的。找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在荧幕上你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来做个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在这主日我们再一次聚集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再一次从心里说，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心中要大大的感恩，因为现在发生在我们四周的事，发生在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到提醒，让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让你对我们说，良善忠信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主啊，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主，在这个哀鸿遍野到处都有灾情的这个大地，我们到你面前恳求主自己怜悯，你怜悯的手，你医治的手，在这个大地，主你自己的手在各教会当中你来复兴，也让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时候思想，主啊，我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好的，还没有做到的，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满心的羞愧，主啊，求主你怜悯，也求主你复兴，我们仰望你。今天在这里我们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每一位， 帮助你的教会。求主同在，施恩典给我们，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心里就喜乐，心里就得着力量，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这段经文，在经文里面呢，彼得他提醒信徒们呢，提醒我们呢，留意三件重要的事情。啊，这个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那、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第四章第七节这边提到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啊，这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提到。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这三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要仔细思想的。那一开头的时候，彼得呢先提到一个原因啊，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他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的确，这个世界的末了是真的更近了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病毒让这个地球几乎停止下来。刚才罗牧师的祷告里面，也提到啊，现在这个疫情其实没有更迟缓，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在这个全球。引发了很大的恐慌，是吧？很多的人啊感染，现在有更多年轻人感染，啊，这个病毒的阴影，死亡的阴影是笼罩在这个大地上，到今天都还没有散掉。很多地方啊，特别是在美国，啊，已经解封了，现在又必须再一次封闭，很多准备解封的现在又推迟，啊，因为很可能。这个第二波的疫情又在爆发起来，啊，这个让我们这个几乎人人都是人心惶惶。还有最近的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大雨，啊，造成很多的洪水泛滥，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在这些坝堤啊。必须开放，啊，造成很多的水灾，很多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是昨天啊，这两天呢又有地震啊，地震，也许大家知道了这个唐山地震啊，这5.1级的地震就是前一天啊开始发生了，还有在重庆啊，有一个接近三峡大坝的地方，有3级的地震，而且。不止这一次啊，前面一段时间也有发生过几次，啊，地震也发生了啊，这个对三峡大坝的这个安全，有人很担心呢，会坝，那就影响对这个整个长江流域这些城市，这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另外好，这个上亿只的蝗虫啊，蝗虫大军从非洲还有南亚，啊，这个入侵到中国了，啊，现在已经进到云南了。受灾的面积已经达到10万公亩，这个可能造成粮食短缺啊，包括这个洪水啊，包括这些，疫情所带来的这些农作物的收成啊，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发生饥荒啊，专家在估计，啊，这些的灾难，我非常特别的，这些灾祸好像。一时之间全部都发生了，这个病毒让整个地球好像停止了运转啊，很多公司很多工厂啊停工倒闭，那经济产生很大的停滞，百业萧条啊，有多少的这个公司，多少的名牌的啊这些商业倒闭，Chapter 11。同时呢，几个大国之间呢，就发生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对抗， 散播了一种肃杀之气。这一时间好像瘟疫、洪水、饥荒、地震，甚至战争好像都一起来到。看到这些呢，就想到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在橄榄山讲论里面所讲的啊，这个末日快来的时候啊，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当然我不说现在就是，但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末日近了，主再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更近了。那在上文啊，这个圣经文的上文啊，比方说第四章第五节那里，彼得说他们啊，他们那些就是这他们是啊那些逼迫信徒的那些人啊，四章第五节说他们必要在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彼得说的是个末日的审判。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个人在地上是怎么生活的，在那一天都要从主得到公义的审断，公义的审断。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公义的审判就将要来到。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好好利用剩下的这些的日子，我们爱惜光阴，用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的行动也更新变化，加强更新。那就是说我们要更新自己，我们更新跟其他人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并且呢，我们要更新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这样子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主对我们说，良善又忠信的仆人啊。所以今天我就针对这三点啊，更新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里面主要借着这些的话语，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那第一个呢，就是更新自己。比如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当然最重要是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最这个第一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站不稳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扶助别人。如果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呢，不但我自己软弱，我更没有力量去处理好其他的关系。那这句话，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本书的翻译里面是这样子写的，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那这里讲的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说要能够自律， self control， 就是说能够自我控制。那警醒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头脑清醒，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判断。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是我们能够看清楚世界的诱惑啊，不跟风啊，不随着社会的潮流去生活，不随着肉体的喜好去做去行。那有人信了主了以后呢，虽然是信了主了，但是仍然随从今世的风俗，有时候在一些信仰的事情上面呢，也分辨不出来这个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随意接受。怎么能够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做正确的判断呢？而且能够自律，能够自我控制呢？那一个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该做的，就是要多学习圣经真理，并且在圣灵里面祷告。意思说就是要多认识神啊，多亲近神。所以彼得说为要祷告，为要祷告，意思说就是说谨慎自守，警醒的目的是要向主祷告，用清醒的头脑来亲近主，来祷告。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跟主有好的连结，祷告才能够蒙主的垂听嘛，这样子生活就有方向，就有力量。那不然的话呢，糊里糊涂的怎么能够跟主沟通呢？比方说报税的，报税时间到了，那如果一个人他祷告求神帮助，帮助他逃税成功，这是为了利益啊，但是做的是不对的事，那如果这样祷告的话，你说主会听吗？这个是祷告的糊里糊涂，这不算是祷告啊，神不会听，对自己一点益处都没有。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啊，他曾经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去祷告，那法利赛人很自义，一个自义的法利赛人啊，可以这样讲，那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洋洋自得的，他自己在向神邀功啊，跟人说他自己做得多好，这个一周进食几次，然后这个所得的啊奉献多少，意思说他表达自己是多么的敬虔啊，不但这样子，他轻看旁边那个税吏，那神说他是自言自语，表示说这是他自己说自己的，给自己听的，神并没有听。但是那个税吏呢，他在那边捶胸为自己的过犯感到很羞耻，求神来开恩给他。那主说你看这个人比那个法利赛人倒更为义了。所以税吏的祷告合神的心意，蒙主的垂听。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主的旨意，照着主的旨意来祷告。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对主的真理是不是真正的很了解，然后能够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那另外一个呢，跟祷告有关的就是要专心，祷告的时候要专心啊，祷告的时候要把这个世界关在心门之外，单独跟主会面啊。那一般来讲我们生活很紧张啊，很多时候用脑过度，很多事情很繁杂，那有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就容易有杂念啊，祷告的时候还会想着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了啊，什么电话应该打还没有打，有时候想到说那个人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啊，等等这些事让我们的祷告七零八落。但是做事专心，祷告也是要专心，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祷告的功效。我们知道这个大发明家爱迪生啊，他一生发明了1300件的东西啊，这是不简单的，不是一点点的，是1300件的发明。那他能够有这样子的发明，其实他说很就是归功他的专心了。有一次呢，他在要缴税了，他就去排队去缴税啊，当时缴税是要排队的，结果排了很长的队伍，他在那里呢就想一些事情啊。等到排到他的时候呢，这个税务官员就问他，你的名字，你的姓名是什么？结果爱迪生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他自己是什么名字，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笑啊。不过你可以想见了，他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想一些的事情跟他工作有关的，跟他的发明有关系的事情，想得太专心太认真了啊，以至于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例外的事情，非常特别的事情了。不过这怎么讲，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专心，做事专心，祷告要专心啊。我想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你跟主祷告的时候，在主面前的时候，结果是想其他的事情啊，这个就很困难了啊。你跟人家对话的时候，这样也没办法对话的通嘛啊。所以另外提一些，我们亲近主、祷告主，我就提一件这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这个旁边的事情打扰了。所以更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在这里讲的就是要祷告啊，头脑清醒，为了要祷告啊，所以注意祷告，就更新自己跟主的关系。这表示说我们跟主有一个生命上的连结，我们常常用祷告来亲近他啊，这个是 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这方面如果还没有做好的话呢，我们要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面来更新自己。那第二个就是更新我跟他人的关系啊，更新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彼得说要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啊，切实相爱。这个切实呢就是实在的意思，实实在在啊。卖东西，这个店家卖东西很实在，这个工厂做的东西很实在，给足斤两。我发现了，这个过去十几年来啊，十一年来很多东西呢就不是很实在了啊，这个很多东西用包装来糊弄啊。十几二十年前呢买的东西是很实在的啊，一包东西里面就确确实实的。现在呢同样的公司出的东西不一样，不但东西少了，但是这包装呢看起来那个不小。结果呢因为他把用包装来，我说这包装糊弄了，所以很多东西就变成说被包装纸占据了啊，里面有很多的空气，所以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东西少了很多啊。买我最近前一阵子买了个冰棒啊，冰棒我不讲什么牌子了，以前的冰棒都是很实称的，你看来这么大就是这么大，里面就带一件这样子，那现在呢你拿起来一看三分之一是空的啊，所以包装做了很大，但里面东西少了三分之一，那你说这是不是实在的啊？很久以前我这个到埃及呀，到埃及旅游啊，一次在开罗啊，开罗，我在这个公车里面向外看啊，那这个导游说，你看那边这个扫路的这清道夫啊，这个旁边停了很多这个车子啊，车子停在那个地方，结果你看那个清道夫呢，就是把这个垃圾扫在那个停着的车子下面。要 parked 这个车子，但没有人开了，路边停车嘛。他把这个垃圾扫到这个车子下面，那你可以想见，当车子开走以后怎么样？那全部露出来了嘛。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不实在啊，摸鱼不实在。所以实实在在的就不是虚假的啊。这个切实相爱就是实实在在的相爱。就是真的，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这个不用多解释，什么真实的爱，实在的爱，切实的爱，就是有热度的，不是冷冰冰的，也是有深度的啊，深度的，不是一个表面上应付的，虽然可能不会有那种热情的表达了，但是一定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爱呢，其他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你到底有没有真诚，是对他是真心的还是只是表面的。那彼得在这里说要切实相爱，切实相爱。那彼得当然提到一个原因了，就是说他说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他说要彼此相爱，这个爱呢，真实的爱也能够遮掩很多的罪。那我们知道这个罪是要去除去的吧，人犯罪需要认罪得到神的赦免，是吧？神才能够赦免。彼得用的是遮掩，遮掩，这里说是遮掩，不是赦罪，因为只有神才可以赦罪。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里讲的是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因为有冲突了，因为有误会而造成关系上的亏损的时候，那被亏待的，自以为被亏待的这一方呢，他愿意用爱来相待，好像没有被亏待这样子，这就是遮掩的意思。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漠视所犯的罪，而是说不去张扬啊，不去定罪，却是愿意去饶恕，去赦免，饶恕赦免我们的赦免啊，饶恕别人对你的 亏待，对你所做的事情，你觉得受到这个不公正的对待了，所以这是一个算了的一种心态，算了算了啊。所以因爱心而有的宽容呢，可以使很多人的罪因为悔改而得到神的赦免，这的确会这样子。我们如果寻求跟他人和好的话，也就是寻求他人跟神和好，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给别人机会，给别人机会，等待在那个地方，你愿意赦免他啊，但是也让他知道他得罪你，他做错了事情，我想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你是一个心态，就是说已经说我已经赦免他了，我愿意赦免他啊。我们小时候都这个家里面就是可能跟这个弟兄姊妹都吵过架啊，甚至打架都有可能，对吧？那这个吃亏的一个，通常啊吃亏的那个不管是大的或是小的啊，都会向爸妈告状啊。结果怎么样呢？两个都遭殃啊，两个都遭殃，一起被罚嘛。因为爸妈会说你怎么欺负他啊，那个、说那你为什么又还手又打啊，到最后两个都被罚嘛。那如果说私底下和解就好多了，对不对？私下和解这个意思就算的意思啊，大家算了，没关系，我原谅你啊，你原谅我，彼此赦免，大家都不对啊。特别是那些主动的啊，这个亏待人的，更要到向对方道歉。那不管怎么样，这一讲的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就是如果用爱心相待的话呢，很多罪就是因为爱的关系，很多做错的事情因为爱的关系不计较就不向主告状了嘛。啊，当然我们主知道一切的事情嘛，啊，不过他可能因为我们都算了，那也就轻判啊那个做错的人。所以因爱心有的宽容是宝贵的，那主一定不会轻看啊，因为主也自己教导我们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啊，这主导文里面大家很熟的啊，那里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怎么样呢？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接下来还有，啊，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饶恕人的过犯是变成一个根据了啊，神会不会饶恕我们过犯，就看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嘛，是不是？那这个就看起来很严重了啊，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看的话，我想彼得他理解这个意思啊，理解这个意思，彼此相爱啊，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罪啊。啊，这主耶稣在走向十字架之前呢，他对门徒所说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这彼此的相爱是吧？彼此相爱啊，彼此的合一。这个相当重要，所以他既然这样看重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应该看重这个爱，看重这个合一啊，这个跟合一很有关系啊。另外在雅各啊，雅各书第五章那边也提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都是讲到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啊的那种合一啊。人在一起难免会有冲突啊，难免会有得罪的啊，但是怎么样在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之间的那些冲突，那些得罪人的事情啊。所以两位使徒彼得他这样讲，用爱，那雅各也这样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能够得到赦免啊，得到宽容啊。另外一个是彼得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我想我们都喜欢被款待啊，款待人呢，喜不喜欢邀请人到家中做客啊？我想有时候叫这个家庭聚会开放啊，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当时聚会啊，通常在家庭举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教会的建筑啊，就早期教会是这样子的。家中聚会啊，因为每个家也不是太大嘛，所以呢 可以想象也是蛮挤的啊，蛮挤的。当时没有这种教会的建筑，教堂的建筑啊。当然有些人就必须开放家庭了。做主人其实不容易啊，做主人不容易啊，接待人就是个负担了。我想我们接待弟兄姊妹到家里面聚会啊，都有这个经历。这个客人要来了，聚会前要做好准备。聚会以后呢，就是一些的清理，是吧？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时间长的话，就不容易啊，有时候会产生这个怨言呐，那做客人当然好一点啊，那不过可能客人也可能因为主人招待不周啊，也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嘛，以至于也会发出怨言出来，是吧？所以彼得就说要互相款待啊，互相款待啊，这个大家彼此，这个轮流啊，轮流啊，互相款待，就是让每个家庭都有机会来侍奉啊，不把重担落在某些少数人的身上，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那这样的话呢，主人不会因为付出太多啊，到时候太累啊，就是发怨言啊，以至于能够用喜乐心来款待客人，那客人不会因为招待不周而产生不满，那所以呢，这个彼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特别提到啊，要互相款待，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教会之间那种关系啊，就是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前面讲的是说，这个中间产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后面讲到说彼此怎么样实现那个相爱啊，相爱就是彼此的款待，彼此在积极方面啊能够做好，在彼此的这个关系上面啊能够有更加的和睦啊，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有生命上好的连结啊，在爱的行动上来表达啊，在饶恕上面啊，在彼此的接待上面能够有这个行动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生命连结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作为了啊。好，这个第三个彼得要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侍奉我们要更新啊，更新比如说要照所得的恩赐啊，彼此服侍，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这管家这个字是复数，就是众管家的意思。那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管家啊，每个人都有恩赐，都应当服侍。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工作，这个应该是全体总动员的，而不是总是几个人在那里做，应该每个人都做的。教会领袖啊，牧师啊，长老执事啊，根据这个实际上需要，能够制定好这个工作的目标啊，然后去在整个教会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计划里面啊，大家一起每个都做。每个都尽自己的责任把工作来完成啊。所以呢，讲到服侍上面，侍奉上面呢，第一个就是人人都要服侍啊，这个教会应当避免两个极端了啊，一个是包办的啊，一个是闲站的啊，闲站就是没有闲站的人，这意思什么呢？就是说有人会在旁边他就不参与啊，不参与啊，他可能会想到说既然有人做啊，我就不做了啊，何必那么多人，三个人要去做一个人可以做的事啊，既然有人做我不做了啊。第二种可能就是说既然有别人做的话我也不用做了啊，不是别人不做我也不做啊，结果他在做，结果那个人也不做他也不做，那我也不用做了。这个就造成闲站啊，站在旁边啊，只看别人在做，自己不参与。不过既然有恩赐啊，彼得说照着所得的恩赐服侍嘛，既然有恩赐就应该服侍啊， 那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保罗啊，保罗说了一句话，他在罗马书那边讲，他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啊，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啊，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啊。那既然每个人都是肢体的话呢，就应当发挥这个肢体的功用，是吧？包括还讲这个手啊脚啊这些，每个都是不同的啊，不能让他闲置啊，让他闲置就是不尽责任啊，不尽责任。结果呢，如果说一个肢体闲置不动的话，就是退化啊，退化，那受损的是整个身体嘛啊。这个我们了解说一个肌，这个某个肢体不去用它啊，这个肌肉不用就慢慢没有力气嘛啊，就萎缩，是吧？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彼得用这种保罗用这个肢体啊，肢体一个身上的肢体来做比喻是很恰当的，也表示说每一位都应该动啊，都应该做，所以没有闲站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包办的啊，有的人可能很热心啊，他愿意做很多的侍奉啊，那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做了啊，所以他就去做。但是我们知道很少有人是有所有的恩赐的啊，就好像这个运动员很少是十项全能的，他总是某一方面啊特别突出啊，做得特别好。所以呢，对我想对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有些事情做起来呢一定别人做得比他好啊。那如果包办的话呢，就是当然这是一种讲法啦，就是说他愿意做很多事情，这包办有时候也被逼的啊，不过这个是不健康的啊，因为你已经做某些事情的话呢，那其他人来看到说，既然做的话，他不做了，不用做了啊，这个就变成也剥夺他人服侍的机会了。那这个剥夺当然用词比较强烈一点了，不过就是产生一个后果这样的，别人要侍奉，别人应该侍奉的，结果这个机会失去了。所以两件事情教会在侍奉上我觉得是要特别注意啊，要避免的，就是闲站跟包办的事情。那彼得说到恩赐啊，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那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恩赐，要能够认识恩赐，要能够发挥恩赐啊。什么是恩赐？恩赐什么？恩赐是圣灵所赐用来建立教会的能力，圣灵所赐的，是圣灵给的，一个目的是来建立教会啊，这一种能力就是做起来的时候啊，特别看到神的力量在这个弟兄姊妹身上啊。这个恩赐，常常有人说恩赐跟才干有什么不同，恩赐跟才干的区别在对象跟目的都不一样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关系到教会建立的才称为恩赐，否则的话就是才干啊。举个例来说，一个钢琴演奏家啊，你知道他这个琴艺非常好，他有一流的琴艺，不过这个呢只能算作是才干，算是才干，因为这个演奏，这个钢琴家的演奏不能够帮助人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一个诗琴呢，虽然他的技巧各方面都不如这个钢琴演奏家，但是他的演奏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这就是恩赐啊。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而且赐给属神的人，他能够在使用他恩赐的时候，发挥恩赐的时候，能够产生这种属灵上的对别人的帮助啊。当然很多时候这个恩赐，人原来不信主前他有这个才干啊，信主以后神可以用他这个才干成为教会的这个祝福的恩赐，祝福教会的恩赐，所以这个也是常常看到的啊。这个是简单讲一下这个恩赐啊，跟才干的不同。那彼得呢，他提到两种恩赐，他说那一种是话语性的啊，他说这个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啊，这个讲道是翻译上不是很准确了啊。那个原来的意思是说话的，若有说话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这什么意思？就是有说话的要让所说的话好像从神来的话。说话的那当然可以包括讲道，可以包括教导啊，教主日学，这些都是啊。那既然说让所说的话有如从神来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讲的时候要谨慎，要谨慎的传讲，要忠心的传讲，好像这个话是从神而来的，有如从神来的，就是说所说的每一句话要能够正确，要合真理啊，不是随便讲的啊。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传讲是要谨慎啊，当然自己要在这方面要有好的装备啊，要在真理上面有好的领会以后能够传递出去啊。第二种是事务性的恩赐，因为彼得说若有服侍的啊，服侍的要借着神的力量服侍啊。这里服侍呢，当然那个人是加上去的啊，若有服侍的啊，要借着神的力量服侍。那这样的恩赐就像这个管理了，这个教会的管理了，堂务啊这些啊，这些我想这个一般来讲是教会的执事所做的，就是属于事务性的比较多啊。当然有些教会呢超过很多执事在话语上也是相当有恩赐的，神也使用啊。不管怎么样，这里讲的说这个借着神的力量服侍，意思说这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来服侍啊，靠神来服侍。所以这个力量从神而来啊，那当然就是服侍上也是要忠心，是吧？那这是第二个，在服侍上面我们怎么样更新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要一起配搭分工了啊，配搭分工。既然每个人都有恩赐的话呢，怎么样把恩赐好好的放在一个身体里面，能够好好的使用出来啊？配搭分工很重要，手跟脚、身体各个器官啊，怎么样能够配搭的这个很和谐啊？这个人在走路各方面呢，做事情才会做得好，对吧？各自要发挥功能啊，各自发挥功能啊。但是呢，不是要一个的调啊，这个好像是说一个乐团弹奏一首诗歌啊，歌曲啊，诗歌一定要有，声音没问题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份乐谱，要有指挥，不然的话呢，吹奏起来是不能听的，啊，听的，那每个人都有侍奉，也同心侍奉。如果要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能够配搭，要能够分工啊，做得好，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精神了啊，团队精神。大家能够在一个身体里面，大家能够在一个教会当中，很多事情能够配搭的好啊，这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顺啊，不会磕磕碰碰的啊。我们都强调团队精神，那这个其实就讲到要团队精神啊。那要做这个呢，有几个我想可能要我们要能够思想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配搭是很可贵的啊，配搭是可贵啊。其实圣经已经教导我们了，在旧约的时候提过很多次，讲到作战的时候啊，一个人抵一千，两个人抵一万。那我们讲说一个人抵一千，两个人不是两千吗？不是，一万，两人抵一万，就是原来一个人可以抵一千的，现在一个人变成可以抵五千了，多了四倍的力量啊。就是说配搭起来的话呢，这个让这个施工的效果能够大幅的增加四倍啊。一个人单单匹马只能杀敌一千，两个人不止两千，两个人共同御敌的话呢，就可以有四倍的力量啊。这个是为什么说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做福音工作的是两个两个的，一对一对的差派出去啊。所以分工啊，配搭分工是很可贵的，配搭特别是配搭啊。有一次我岳父母他们买了一个这个洗衣机烘衣机啊。送到家里面以后，这个时间约好了。 约好时间那个送货的啊，送货把这个洗衣机烘衣机啊运来，还有来了两个工人。啊，我当时在那里，我看这个工人哈，哎，一个很高很胖，一个矮矮瘦瘦的，啊，看起来有些滑稽啊，有些骨气啊。我当时想说，哎，这个同事啊，这两个同事配的蛮有趣的啊。那当他们开始动手装机器的时候啊，我就看出其中的奥妙啊，看到其中的道理了。你就看到这个高胖的这位呢，他就双手就把机器抬到这个位置啊，他们住的是一个 condo 啊 ，condo 那个 condo 的洗衣机、烘衣机，这是一个小的 closet， 而且这个是上下的啊，上下，下面是洗衣机，上面是烘衣机。那只看这个高胖的人，他就不用任何的工具，不用搭理这些东西，他就用手就可以了啊，把旧的这样搬出来，把新的放进去。嗯，因为力气大嘛，啊，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个烘衣机、洗衣机放在那个应该有的位置。那接下来是一个难度很高难度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接电线啊，接这个排气管啊，接这个水管，因为那个空间很狭窄啊，怎么去接这些东西是相当不容易，而且要跑到上面去，那个通气管有时候在上面的。那就看到这个瘦小的呢，他发挥功能了，发挥力量了啊，他呢就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啊，进进出出啊，跳上跳下的，这个好像猴子一样，一下子就把这个管线都接好了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很佩服，这个公司老板很懂得用人呢，啊，能够这样子的配搭啊，把事情做得非常的顺啊，减少了不少的这些时间，所以配搭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能够彼此服侍。啊，彼此服侍，要能够互相关顾，啊，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其他人了，啊，不能够单独存在嘛，啊，单独完成施工，当然有些事情可以单独做，但很多时候是一起，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嘛，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啊，每个人都要发挥他那一部分的功用，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啊，所以没有人认为他自己没有用，也没有人能够评论他人的功用，啊，就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要肢体彼此相顾，肢体彼此相顾啊，是有相关的。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啊。”所以大家是有个相彼此服侍的啊。大家知道这个燕子啊，大雁啊，这个雁啊，这个 geese 啊，他们在飞行的时候，它是一个人字形的啊，人字形的啊，这个图。啊，大家都看过吧？有时候我前一阵才昨天其实听到这个雁的叫声的，嘎嘎嘎叫着飞过去。我出去看的时候已经跑了。我有时候看到就是燕子飞行叫，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大雁在飞行的时候，它排一个人字形的，那英文叫做 V shape 啊，或者叫做 V pattern 啊 ，V shaped flying pattern 啊 ，V formation。这个其实是，神给这个动物的智慧啊，这些飞行的智慧。前面这一只它顶受最大的风，但是后面的话呢，因为它在前面挡风啊，所以后面这些燕子呢，大雁呢，它可以减少 60% 以上的阻力。60%，那你说前面这个好厉害是不是？其实不是，他们是轮流的。前面的这个燕子带领头雁它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退到后面，然后后面这个一个就补上去，他们轮流这样子的。专家他们做过一些研究啊，就说他们这种 V shape 的这个飞行的方式啊，可以让他们多飞行70%的里程。比方说，这对，他原来如果个人各自飞的话呢，他只能飞，比方说100 mile， 但是如果整队来飞的话，他就可以飞到170 mile。所以这是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一种智慧。让他们能够飞得更远，在同样的这个所耗的体力上面能够飞得更远，做得更好。那这是从大雁来看啊，他们的队形，他们这样做法来了解说这个整个团队在一起工作那个效果是怎么样。所以就是要能够 彼此关顾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要用爱心来包容啊，要能够跟大人同工的话呢，跟别人同工的话，这个爱心很重要。用爱心来包容，要忍耐啊，要宽容才能够一起同工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有的人脾气比较急啊，有的呢脾气个性都比较慢啊，那个性急的人呢就觉得慢的人慢慢吞吞的工作没有效率啊，那如果这个对慢的人来讲的话，觉得这个急的人做事情不仔细啊，常常这个动作让人神经紧张，那这样的话就产生冲突了，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有的脾气大的，有的比较忍耐的，那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个团体当中啊，每个都不同啊，那这样子如果说大家彼此不包容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啊，每个都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人，跟我自己不一样的，那我就觉得不好，这样的话呢，事工就会大大打折扣了，是吧？所以呢，爱是解决一切冲突的润滑剂啊，用爱来解决这些问题。整个来讲，在侍奉上面呢，我们要能够发挥恩赐，要跟他人来配搭来分工啊，这个是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可以做到的，应该做到的更新啊。我重温三个重点啊，第一个，彼得要我们能够更新自己，就是跟主有生命上的连结，我们常常祷告来亲近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更新的关系啊，更新跟弟兄姊妹有关，这个关系的关系，就是跟弟兄姊妹有一个生命上的连接，更好的连接啊，我们在相处当中有爱心，并且有爱的行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更新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在侍奉中能够发挥恩赐，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分工啊。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把握这个最后的时机啊，最后的时机，善用光阴啊，我们做全面的更新啊，加强我们这方面，这三方面我们来改变啊，还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就来更新，把它做到。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但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听到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啊，阿门。我们在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缺失，我们都不够，求主借着这一段经文激励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不到的，还没有做到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更新，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自己，让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让整个教会侍奉都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祷告仰望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